碧潭那边的房子，由于外面有保安巡逻，外部安全设施齐备，所以家中的安全设备比较简单，反而是内部监控设备线路复杂一些。文丽看到我要求将所有的房间都装上针孔摄像头，连卫生间和厨房也都不放过，有些不乐意了，有些生气的表态说：白秋，其他人的房子我不管，连我住的都要装，你也太过分了嘛！我不干。
文丽，这可不是针对你的，但公司有公司的纪律，我是作为老总在对你说话，而不是以你老公的名义。你可以提出你的意见，但公司的决定就是必须装。
我厉声说道。看到文丽有些难过想落泪的样子，我又有点软了下来。
好吧，文丽，反正你知道装在什么位置的，你可以屏蔽掉，或者我给你单独装个开关好了。
不，你要看就让你看，反正都脱光了陪你睡过，有什么好害羞的？文丽发狠生气地说。
话说完了，随你怎么想，必须装。
我斩钉截铁地扔了这两句给他，转身走了，要死要活由他去。可是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单独和他睡，一上床两人都不说话。等了一会儿，他贴过身子来，很温柔地对我说：白秋，我真的很喜欢你生气的样子，特酷，特有男人的味道。听到他的这话，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这女人真他妈犯贱呀。
当然想归想，说是不会说的，我们的关系就这样吵归吵，好归好，平稳地发展着。反过来看卧龙山庄这边就不一样了，环境清僻孤立，地形复杂，又没有完善的保安措施，给对手的可乘之机比较多。考虑到自己的现在和今后的发展，首先还是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所以我和文丽进行了周密的分工。他负责报警监控和内部人员调配管理，我负责设伏挖洞等，主要是万一发现有人入侵的情况下，确立紧急的应对处理方案。文丽在地势最高的 OK 厅二楼建立了第一监控室，这里主要是负责对四周和室外的电视及红外线监控，还有微光夜视设备等。而我现在居住的别墅二楼靠近卧室的地方设置了第二监控室，如果有情况的话，第一监控会及时通过人工和自动进行报警，而我一收到信号，甚至可以光着身子通过卧室壁橱后的暗门钻进第二监控室接受各种情报。这样的体系中，第二监控还可以对各个房间内部等进行实时监控。在第二监控授权的情况下，第一监控也可以这样检测。考虑到山庄的保安平时都是女孩子在负责，她们虽然长得都很漂亮，但基本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都不是很高，所以全部的监控设备操作简单，加上全自动报警，甚至可以边干别的，如像看电视等等，边工作压力也很小。我的工作要复杂一些，因为发现固然在仪器的帮助下可以轻松实现，而如果真的有贼进来，让这些娇柔美丽穿着高跟鞋的女孩子去擒贼的话，无异于赶羊驱虎，到时候被老虎咬翻两只小白羊的话，不仅是可惜，还是很丢脸的事情。于是我仔细研究了山庄的地理分布和进出情况，站在小贼的角度考虑如何潜入、如何撤退的问题，发现其实很多地方并不用太关心，因为墙都有三米高，加上上面的电网，很少能直接进来的，反而是旁边有树或建筑物或外侧有坡的地方要特别注意。山庄正面出门是公路，明亮而无遮掩，小贼利用的可能性不大。背面和西侧面是树林，阴暗而复杂，更是要加强警戒。于是我在情况复杂的地方设置了第二道隐蔽式电网，在靠近墙壁的树干上放置了超级胶粘包，踩上去脚就会被牢牢粘住，就像粘老鼠一样， 在可能被敌人借力的地方安置了铁丝网，刷了黄油，然后我又带着文丽和谢娟到保安器材一条街去，也就是以前买软手铐的地方，用龙腾公司保安部的名义购买了电警棍和铺网枪、麻醉枪等。这些因为是非杀伤性武器，管制较松，出具了介绍信以后很容易就拿到手了。在这期间，赵志专门安排我出了一趟远差，到了新疆。这是一次极其机密的行程，历时两个礼拜。期间我到了乌鲁木齐、喀什、天山和接壤阿萨克斯坦的一个小镇。我头一次知道了一个叫东突厥斯坦的组织，看到了他们的旗帜，参加了他们的会议，接触了他们的武装，甚至还认识了一个成为我导师的人伊尔汗。那种沉默的宗教仪式中的肃穆、冷峻和杀气让我背生冷汗。新疆几乎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我按赵志的吩咐交付了相关的东西，了解了许多以前不可想象的情况，也获得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回到了江陵市。当我在飞机场的出口处遇见赵志的时候，他对我笑笑问我，
怎么样兄弟，不虚此行吧？
我深有感触地笑着说，
大有收获，谢谢你大哥。人呐，就一条命，走出去看看别人怎么活的，再多想想自己，就这么着就成熟得更快一些。
赵志大哥意味深长地拍着我的肩膀说着，我们一起走出了机场。第23章实战演习。东西买回来以后，我考虑了大家的情况，也只有赵华英胆子稍大点，身体壮点，于是我将他从摩托队长升级到保安队长，拉着他一起研究这些器械的使用和保管，然后再通过他来教其他的队员们。最漂亮的几个像谢娟、叶琴、春花和桂华等，时时要跟着我，好随时满足和伺候我，相应学的少了一些，而其余几个就成了保安队当仁不让的主力了。等设备到位后，学得差不多了的这一天，我们开始了一次实战演练。文丽管理一号监控，谢娟管理二号监控，我和华英负责抓捕，我们四人配备数码对讲机进行联络，而月琴、春花、仙娇、桂华、小兰和雅丽六女则扮演假想敌。由于是实弹演练，大家都很紧张而投入。天色将近黄昏的时候，我们吃了晚饭，加上华英七名美女今天的装束可真是提神，戴着草绿色的贝雷帽，上身是迷彩短袖贴身背心，胸部高耸，下身是草绿色一步短裙，美丽的小腿曲线毕露，脚上是白色棉短袜加一只黑色细跟的女士军警短靴。为了找着细跟的军警靴，可让我横找了几个地方，不过上脚的效果的确不错，加上腰间挂的那根黑色橡胶警棍没有什么杀伤力，纯装使用，使这些本来就很漂亮的模特们显得英姿飒爽，俊俏逼人。尤其是叶琴、春花等几个身材高挑的尤物，让我很有点冲动，真想现在就将他们扑翻在地，就地正法。但想到都已经是我掌中的玩物了，早晚给我骑的，也不是特着急。而文丽和谢娟则不仅是同样的装束，而且还在粉颈上系条白色的纱巾，手上戴着白色镂空丝网手套，显得更加风骚艳丽，站在我的身边。我给他们做了简短的动员，反正早被抓的会受惩罚，而晚被抓的则有奖励等等。最后在华英的肩上重重拍了一下，彼此用眼神鼓气，一声令下，演习开始了。根据分工，文丽进入了一号监控，我搂着谢娟进入了二号监控，华英则进入门卫室。我们一进入二号监控，关上门，由于刚才被模特们的性感女兵秀给弄得兴奋了，我将谢娟搂坐在大腿上，两把 卸了他的奶罩和白色透明高腰钉子内裤，左手上下玩弄着这名妖艳柔媚的美妾，一边让她扭头和我亲嘴炸舌，右手一边熟练地打开各个开关和对讲机。这时候内部电话响了，我接起来，原来是文丽打过来的。
白秋，你这个大色狼，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的，你是不是应该收敛一点？
我看了看监视屏，
谁叫你坚持安的可是电话吗？你别羡慕我，想的话你可以自摸呀。白秋，你真讨厌，我关了你这边的图像，别忘了正事儿。放心，误不了啊。
我和门卫上的华英也通了话，让他待在那里别乱动。这时候根据我的指示，大家先开启了一切预警装置，先保证没有新的敌人进来，而且没有人可以出去，然后进行的就是关门打狗、瓮中捉鳖的游戏了。当然，由于这次的猎物是活生生青春性感的高跟美女军人，选到这里我就特冲动，兴起了将谢娟的头往下一按，让她为我自己吹箫泄火。不管银杏有多高，只要鸡巴一进美妾温润紧暖的小口，让她尽心吹喊着，心情就会逐渐放松，一边享受着，一边和文丽进行屏幕定位。
文丽，看来外界已经完全封闭了，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内部的人员定位还要看你的。
个性印书一本起印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印速 MrPrint.cn。
没问题，看我的秘密武器吧。这时候文丽打开了兵部定位雷达，这可是很高级的武器，是才从新疆运回来的。说起来，这还不是俄罗斯远东第18禁卫军快反式的现役装备，到底怎么来的咱弄不明白，反正是基地里偷的。据伊尔汗说，他的朋友用几箱伏特加加500美元弄来的，但我可整整给了新疆方面50000呢。
怎么全部都是红点儿啊？
我看着麻花花的屏幕，有些着急地问着。
别着急，
我还没调节敏感度呢，让我调一下。
哦，原来这时候耗子和美女都是一个点儿啊。
哪里，还是有区别的。白秋，你那里怎么才有一个点呢？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可要打开摄像头了，你可小心呢。
你要看就看啊，自己小心别被吓着就是。
喂，白秋，你个死人，你让谢娟跪在你面前干什么呀？小妮子还真打开了对二号的监控。
你别管那么多了啊，老子正享受呢。我不是说谢娟是公司的花瓶吗？老子现在觉得她就是我的肉花瓶，不管插她身上哪个洞都让我觉得舒服的想升天呢，我就喜欢在她这肉花瓶上面插花呢。
听到我说的如此下流无耻，谢娟再好的性子也羞红了脸，用小手打着我的大腿，殊不知这样不仅不能警告我，反而更挑逗起了我的兽欲。我一把抓住她的满头青丝，将鸡巴送进她的喉咙深处，这一下就干得她快要噎死。谢娟吐出鸡巴，流出了眼泪，很有些痛苦的样子，我哪里还能忍受，一把按住他的头，将鸡巴又撬开他的小嘴日了进去。这时候电话里传来文丽的声音，有些急促了。白秋，今天晚上我要你。
好啊，只要今天演习成功没问题，我床上空了3个位子呢。
那还有2个给谁呢？
如果谢娟吹得好的话，我让她上来伺候我。
说到这里，下面的谢娟可能听到了，她更加用心温柔的用小嘴奶舌款待着我的小弟弟。 那最后一个呢？
如果犒劳的话，应该给华英，但我今天特想在女俘虏里选个最漂亮的来干死她。
白秋，你还是留点劲给我吧，不知怎么的，我特想要你。
好吧，我肯定会让你满足的。不过月琪和春花，你觉得今天他们谁更漂亮呢？
打扮出来还是月琴更美艳一些，不过可惜她的奶子有点小呢。
怕没什么，今天就干月琴好了。
我可以摸着你的奶子干她吗？你的奶子比她的大一些呢。
不，我要你干我。
那好吧，我看着她的脸干你总可以了嘛。
你们男人真奇怪，都是一样的洞，为什么非要干盘子亮的呢？
哦，说不清楚，脸蛋子俊的话干起来特有劲儿，所以在这社会上有的女的被轮奸，有的女的没人要啊。
不过还是白秋你厉害，奸占了这么多俊俏的货色。
谢娟可是我们办事处一枝花呀，听说月静和中花原来都是飞龙的两大厂花呢。
那是，想当年我在飞龙累死累活的，总得去点报酬吧。
我一边唠着一边看着屏幕。
好了，文丽，图像清晰了，有十几个点呢，你注意识别吧。
好啊，我们一起来捉这几头猎物好了。
想到捉的是穿着细跟女警靴的美貌猎物，我就兴奋起来了，对着下面的谢娟说：“
乖，喊好点，今天爷好好疼你。”
首先被定位的是埋伏在假山附近的一个目标，我让文丽继续定位，然后指挥华英前去。不一会儿，对讲机中就传来报喜的声音：“
爷，得手了，是小兰。”已经被我捆住了，
用胶带封了他的嘴，将他带到我住的别墅下面的车库。
你是怎么得到手的？
我悄悄扑过去，用软手铐就解决了。他吓得一塌糊涂的，根本就没有反抗。
干得好，下一个目标。
白秋，你干嘛呢？
都被华英抓了三个了，连春花都被抓了。你今天怕不会想干别人给你的俘虏吧？
说哪里话，老子这就亲自出马抓两个给你看看，实在太简单了。
雷达上看得清清楚楚的，用过滤功能一看，甚至连人都可以分出来呢。
好吧，我给你指点一下，综合楼三楼健身室和更衣室哪个看着像孤月琴，你去。
好吧，看我手到擒来。
我扔下谢娟，让她帮我继续监控，扎好腰带，带上电警棍和普网器，走进了浓浓夜色中。由于有对讲机和一号二号监控室同时保持着联系，我很快进入综合楼三楼，左边是健身室，而右边是更衣室。我按照文丽的指示直扑右边。进门以后，我看窗户紧闭，料想这头小烂货也不敢跳窗，于是直接开了所有的灯，灯光晃着眼睛的刹那间，我直扑更衣柜旁的小空间。只见孤月琴双手捂着眼睛站在那里瑟瑟发抖，哪里还有当初的英姿勃发。我一看这柔弱的样子，更加暴虐的用手卡着她的脖子，将这个大美女带到休息的沙发旁，坐在上面，将她的头往胯下按。月琴认命地跪在我的面前，漂亮的大眼睛，一脸的幽怨，让我怦然心动。我低下了那戴着绿色贝雷帽的秀丽真手，张开了小嘴，隔着裤子开始舔我的下身。这时后面穿衣镜将她的背影和乖乖翘着的漂亮的细高跟女警靴反射得清清楚楚，让我很是动心。 只是在这个时候，讨厌的对讲机大煞风景地响了起来，传出文丽熟悉的声音：“
白秋，你这个死鬼，见一个你就要弄一个，你小子真的是头畜生，着什么急呀？迟早都是你枪下的肉，还着急这一时三刻的呀？快起来，还有仙娇和桂华两个，你还不快点儿？”